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一同活过来哈。当我们讲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先讲一起死过去哈。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讲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然后第二节讲说，那时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第三节讲，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在这三节经文里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讲到死，圣经里面讲到的死意思很丰富，包括你能动能跑能跳能做事，这是死。你在犯罪的时候，这是死亡，死在过犯罪恶中。你在犯罪的时候，在死亡中，你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在死亡中，从圣经来看，你如果在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就在死亡当中。如果你放纵肉体的私欲，你正在死。死人不是不能纵欲的，你在纵欲的时候，正好你就在死亡里面。哦，下面一句话是罪叫我们受不了的，在圣经里面讲，死亡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做什么，照世人讲，哦，这是活得很有力；照圣经讲，这是死得很彻底。一个人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会说，哇，大丈夫当如是也。我们觉得这种人活得才好，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因此在基督教里面就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根据这些经文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错误的理解使基督徒有这个错误理解，也使非基督徒有个错误理解，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肉体、对欲望、对心中所喜好都很负面。我们会觉得我们所提倡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禁欲，不要快快乐乐的吃，这是罪恶，性更是罪恶。这在教会历史上很多错误的人，包括异端，还有很多正统的，多半都有这种想法，甚至很多今天基督徒也想到性啊、吃啊、快乐啊、逛街啊、看电视啊，都不大好。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都少谈啊，政治啊、球赛啊，这勉强可以，但是我们最好多谈读经啊、祷告啊、传福音啊、侍奉啊、探访啊、关怀啊，那种这种事情啊。这个人生活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最好少做。基督的生活呢，我们有一种很矛盾的想法，所谓很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太多的经文讲到吃喝玩乐，还有上帝创造肉体和欲望的美好，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很多好像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今天不去多谈这些，只是简单再一次提，像我提过很多次的，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我们因为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们对吃喝玩乐、生养众多、吃喝嫁娶都存着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不仅吃喝嫁娶，生活工作我们是正面的，我们对在这世上生死疾病罪恶的一切，我们也因为信靠上帝还是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是禁欲主义。当哥罗西教会有一些禁欲主义，叫人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定这些规矩的时候，譬如像我们小时候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怎样的时候，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徒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这假智慧，用私意崇拜一个包括你在教会历史上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用一种非常刻苦的方式来崇拜，是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你今天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不要苦待己身啊，好好吃喝啊！当然好好吃喝也是苦待己身，因为好好吃喝的结果一定是身体过胖了。 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我们也不去解这经文，因为我们今天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我们只是就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经文来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禁欲主义，吃喝玩乐是喜悦的，是应当的。那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讲到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这么负面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的生活不是禁欲的，肉我们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自由自主自在快乐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被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控制的。哦，各位，这要稍微想一想哈。你以为自由人、自主人、自在的人就是我肉体、我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圣经说这不是自由的。你的自由是必须是基督做你的主，你的欲望不是你的主。各位，差就差在这里。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不但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神还希望你快快乐乐的吃喝，包括家庭生活。各位，在将来在天堂里是没有任何的哭泣的，都是喜乐的。就算现在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会有忧愁、痛苦、艰难、眼泪，包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忧愁、都有担心、都有愤怒，这些情绪将来在天上都没有，在原来神所创造的里面也没有。但是现在有，就表示神不会作恶，所以忧愁或盼望或渴慕或者这些欲望都不是坏的，本身不是坏的，本身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是用信心来管理我们的这一切，那这就真的叫做真实的自由自主自在。基督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的主，上帝的话是我们的主，神吩咐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应当是欢喜快乐，包括借着这一切。但是肉体也是好的，欲望也是好的，能吃喝能享受，能考第一名，能穿漂亮的衣服，长得漂亮，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些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被这些辖制，我们不被这些牵着鼻子走啊、哦！各位，这讲起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各位，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我天天时时刻刻都看到，我们包括崇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青少崇拜怎么样，我们青少崇拜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青少崇拜听说都是低头族，大家都用手机，手机是正在看圣经还是正在做别的，我们也不知道。我猜是说一半一半都已经是太乐观了哈。就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也是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讲最轻松的，十点钟了，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吃一点 snack， 吃一点点心了，咖啡时间、上午茶时间、下午茶时间，各位，这无伤大雅，但是这些东西会辖制我们，我们会被食欲控制，我们会被这些东西控制。所以对不起，我实在是不想提这伤感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最容易说明，用这个举一反三就可以了。我们被食物控制了，以至于大概绝大多数的富裕一点的国家，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我们都过胖 obesity， obsessed with food， 我们被那个食物控制，每个人都胖，每个人都不高兴，每个人都生气，每个人都有都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放肆，然后叫我们不是真的自在。我讲这个是因为这比较轻松，其实其他性啊、读书啊、玩啊、上网啊、聊天啊、讲人闲话啊、看那些色情的东西或者聊八卦啊，都有这样的情形。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过了界。不知不觉过了界，不仅是它控制我们，而且那个量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很不自由。 因此各位不要以为我们是在讲禁欲主义，我们讲的是非常实际的，人能够真的活得很幸福快乐，单单食衣住行娱乐，其他读书啊，买房子啊，买衣服啊，逛街都在其中，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的逛街，欢喜快乐的买房子，欢喜快乐的装修，欢喜快乐的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或者我们看电影等等都有，但是这些东西会辖制我们，变成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我是主，或者是模特儿是主，或者潮流是主，或者这些都是主，总之控制着我们。啊，世界叫你穿什么衣服你就穿什么衣服，你的身体，对不起各位，这讲起来又有点难过了哈。我看很多的我们台湾的小姐，我们要跟着世界潮流走，但露出一双萝卜腿有什么好看呢？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因为世界是这样讲。好了，那我们不要说学世界，我们以前中国也有讲，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希望腰细的，好，大家宫女都饿死了，一样在被控制。你被食物控制就胖，你被楚王控制就瘦，你被模特儿控制，又被食物控制，就又吃又要吐啊！我也知道很多女孩子是这样子，我们很痛苦，吃东西的目标是要吐，哪有这么痛苦的事？因为不要胖嘛，但又好吃，然后就很艰难，然后又看到什么非洲的小孩饿死的，浪费食物，又有罪恶感。以此类推，生活中每件事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包括其他的，包括看女孩子啊，包括跟人吵架啊，都是这样，我们随着自己做，看来是爽是快乐，其实到最后就被辖制，就是在死亡里面。各位，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是过那种生活，我们是过信心的生活。第五节，当我们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前面有讲，神就怜悯我们，爱我们，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讲的就是，各位讲到罪恶和死亡，从我们刚刚讲的，实在是很违反我们现在一般的观念。罪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才叫罪恶，罪恶就是自我中心，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那整个世界其实也不过是各种不同的肉体和自我汇集成的。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个模特儿或模特儿的设计师，或者是一般讲到大趋势的主导者，意大利的某个设计师啊，设计出一种蓝色的衣服，一旦流行了，好了，大家都要穿蓝色的，跟你的皮肤并不配啊，你也要穿那个。现在流行的是3寸高的高跟鞋，你已经摔跤摔好多次了，但是就要穿。然后你已经对不起了，不是走路阿纳多姿的，还要穿。然后大家就在后面看笑话，然后你还要穿，就被一个服装设计师造成的潮流，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各位，我没有说我们要穿标新立异的衣服，那一样是被你的私欲牵着鼻子走。不管是世界的潮流或我们自己的，反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管真正自由，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活在我们肉体中，但我们却是与基督一同的生活。罗马书8章6节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13节讲，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那里跟这里讲的也是一样，其实是很难懂的。顺着肉体活，他说叫做死，我们会说顺着肉体活才叫活嘛。他说顺着肉体活就是死，意思就是说，这种以自我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的身体，以美好的身体，美好的欲望，美好的喜好为主的，还是死亡。因为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我们美好的肉体，美好的欲望，都不能做主，只有上帝才能做主。各位注意，我没有说吃喝玩乐不好，我是说他成为我们的主就完蛋了。我没有说功课成绩美丽不好，他成为我们的主就不好了。很多人讲到罪，就以为是吃喝嫖赌叫做罪，甚至嫖赌叫做罪， 吸毒叫做罪？没有，你可以规规矩矩的不以上帝为主，仍然是罪。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哈。我们现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爱，我们认识尤其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奇妙的工作，这个说奇妙其实我们根本不懂，这需要有神的话，圣灵让我们懂，这其中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让我们就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就被神的爱激励来生活，那是一个自由的生活，那个生活被爱激励的生活，自由积极，各位顺服上帝，以上帝为主，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但这里面要有一个强烈的爱，我们又用世界来讲，你孝顺父母可以是很积极的，但是孝顺父母如果没有对父母的爱，你是被别的东西动机推动你的动机啊，这是我的责任，然后就孝顺得很累。你赚钱工作听老板的话也是我们生活的动机，但是你没有那个爱，你做的上班就上得很辛苦。各位，你帮老婆倒垃圾也是一样，那是一个责任，那是一个律法，你倒得很累。但是如果你有爱，哦，各位弟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时候，就十七八岁的时候，或更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女朋友说：“哎呀，我好累哦。”哦，很积极主动，希望她天天喊累了，扶她嘞，抱她嘞，扛她嘞，还希望她天天要你扶嘞。你没爱了，哎呀，好累，自己走嘛。就是有爱没爱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常常被主的爱激励，这是需要神的话让我们。始终不断的重温，始终不断被提醒，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愿这个来激励我们。我们做牧师只有这个话可以讲。我常常劝神学生不要一天到晚去找读者文摘或者看那个什么蒲公英上面的见证，好像然后再把它加油添醋一点才能感动人。各位，人间不是一天到晚有那个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中，哦，神怎么拯救他了？我们不是每个人要听刺激故事才知道上帝的爱的。我们生活中不一定有那些，但我们生活中始终要有，当然包括上帝的创造，还有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使我们认识神的大能，这个激励我们，这个圣灵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些。我们就能越来越这个体贴圣灵，其实就是圣灵的思念，圣灵的心意，我们有圣灵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对我们的丰富慈爱美好的爱。哎呀，那我们就不再用自己的喜好或世界的喜好来生活了，我们是用上帝的爱来推动我们来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各位，这也不是说我们每次要活得正确，都要去想十字架，都要去想神差遣他儿子怎么样，然后我们要哭得死去活来，然后上班啊，帮太太倒垃圾才有力量，哦，这太累了，不是这种律法。我们是希望圣灵把我们的信仰，整个圣经里面所见证基督的美好，常常活化在我们心里。也不是说我们天天都想到这些，各位十之八九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各位，我在前天地震的时候被震醒的时候，我反应是恐惧的，我反应不是说哦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时候也有地震，真是好感动啊，再震吧，让我体会主。没有，我就是害怕。各位，没有罪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神经或对不起嘉勋在这里，神经大脑脊髓的反应，那都不是坏事，肉体不是坏，世界也不是坏，这是上帝造的，但是它变成主就不行。那什么是主？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主，因为他创造整个世界，因为他爱我们，管理我们，因为他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做的。哎呀，我们越认识这样的爱，这样的丰富，我们就越积极主动的顺服。这个积极主动的做奴隶顺服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可以看到一个被父母的爱感动的孝子，被
儿
对儿女爱感动的母亲，这都有吗？各位姐妹都有。你爱那个孩子，你为他牺牲了多少？你当你爱孩子的时候，爱儿子女儿的时候，哎呀，以前小姐的时候注意的身材，注意的什么，注意的都不注意了，注意他的身材，注意他的皮肤，注意他的，因为你爱他，所以自己牺牲没有关系了，做老妈子没有关系了，自己穿着不整齐没关系了，以前出个门，哎呦，都要看半天镜子，现在出个门就要看半天儿子女儿的镜子。为什么？我们的爱放在他身上嘛。各位，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仍然积极的上班、打扮、化妆、做功课、讲道、开车、旅游 ，You name it， 千千万万每件事情，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神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知道我们死在过犯中，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以世界为中心的时候，他叫我们跟基督一起活过来。所以你有一个理想，很高贵的理想，你要办一个学校，你要叫台湾三地的偏远地方的人小朋友能够有好的书读，这很理想，这非常好，这非常高贵。你有一个很庸俗的理想，你要自己在台大成为教授，对不起，这说庸俗不好意思啊，然后是名教授，这都好的。各位，所谓庸俗高贵都好的，但这里面如果基督不是你的主，各位，这仍然是罪恶的。对不起，我真的这样说，你在三地办了一个最好的学校，学生的素质都很好，考上台大，和你在台大教书教得非常好，大家都拿诺贝尔奖。各位，如果不认识主，那些聪明智慧只是把这个世界造成一个更美好的通往地狱的高铁而已。各位，不认识字或者吸毒的孩子，也不认识上帝，他是坐着牛车下地狱；认识字，台大毕业，他不认识上帝，他是坐着高铁下地狱。我是从圣经里深深相信，文明文化进步都很好，但这些进步真的有多好？如果没有上帝是下地狱。如果你不服气，我就跟你讲，二次大战的德国就是这样。二次大战时候，德国它的艺术文化科技一切都是世界最棒的，它的知识法律国民的水准都是最棒。那个国家产生了什么？那国家产生了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他用最好的高铁的速度来屠杀人，他如果没有那些东西，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各位，我没有反对这些，我只是说科学艺术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上帝是罪恶的，是带人最后到罪恶的。日本也是一样，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实在是非常佩服，我觉得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非常守法，他们非常规矩，但是你再看这个民族这么规矩这么守法，实在是很了不起。他没有上帝，他拒绝上帝，你看他活出来的残忍有多可怕，我们深深经历到。所以知识、道德、学问、理想、欲望，高级的、低级的，不是以神为主，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高级、低级的，都是死亡。好，圣经里几个例子，第一个就像夏娃，创世纪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各位，这里每件事都更跟我们刚刚读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死在过犯罪恶中是相似的。因为耶和华对亚当夏娃都对亚当讲过，亚当把这话告诉夏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可是吃的日子他们没有死，不是圣经的话不真实了，而是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圣经讲什么叫做死。各位，你以为亚当夏娃 吃的日子就死是，哇一吃哇七孔流血啊，然后倒在地上，或者像什么吃了我们台湾的毒食品啊，前一阵说美牛肉现在是我们台湾自作自受了啊，毒食品，然后长了一个疤，长了一个脓包，或者像故事里面小说里面神话故事里面一吃了，假如是恶劣的东西，吃了头上就长角啦，青面獠牙啦，变成一个狮子啦，或变成一个怪物啦，或者吃了就中毒啦，脸上就长疮啦，或者怎么样。各位，当神叫亚当夏娃不要吃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请你注意，那不是毒品，那不是毒物，那不是什么工业用的什么什么原料，那不是污水肮脏的东西，那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但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东西，如果你不服上帝的话，上帝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不是那果子不好哦，是上帝叫你不吃，所以吃就不好。上帝叫你吃，吃就很好。神，我们要学习的始终是这件事，神做主，不是我们做主。不管你想做主的事是好或不好，各位，我再一次提醒，罪恶包括这一件事情，所有的罪恶，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罪都是什么杀人放火，满那个水沟里都是死尸，或者是屠杀内战，那个才叫罪恶。各位，那只是罪恶的结果，那些罪恶结果开始可能都高贵的，就是人要以人做主。这个世界包括希特勒，包括共产党，那个理想都不知道多高贵多好，但是里面都没有上帝，所以就很邪恶的偏邪了。中国古今中外印度都是一样，这里面因为有神的一般恩典，所以他们能想出一些很好的东西，这是神的一般恩典，但他们想的时候不归荣耀给神，也不以神为主，所以就很多罪恶。那果子，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好吃，这不是坏事，这很好的，悦人眼目，叫人看了很快乐，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不但没有什么不好，非常好。我希望各位姐妹，你们每个人都更漂亮啊！对不起，每个人已经够漂亮了，看了很舒服嘛。当然我也希望我英俊一点，你们看了不会这么恶心。悦人眼目不是坏事的，看好看的东西不是坏事的，但是当悦人眼目变成你的主，你就会不计一切代价看人家，包括针孔摄影，包括看人家洗澡，包括你在看人的时候没有一点尊重人的态度，包括你在看人的时候会伤人家，包括你看到丑不好看的人的时候露出来的那种鄙视的态度，包括你看到别人的肤色是你不喜欢的肤色露出来的态度，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都会犯的。所以不要以自己做主。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一个是吃，一个是看，而且是可喜爱的。各位，这里都没有说哦什么恶心的恶臭或者是什么恶毒的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里的错就在上帝叫你不要吃，上帝是主，你不以上帝为主就有问题了。能使人有智慧不是更好，不是叫人糊涂，不是迷幻药叫我们的脑子失灵，使人有智慧。女人还做了很多好事嘞，摘下果子来吃了，这也是一个自主的行动，有力气。然后你看，几乎有一个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最美好的，就在人的犯罪，人的第一次的犯罪，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各位，这是什么？这是共享哎，这是体贴，这是有福共享哎，这是一个老婆把果子给丈夫吃，体贴他哎，老公啊，我好希望你也舒服，也快乐，也享受，都很好。然后更棒的是她丈夫也吃了，这真是同心哎，永结同心哎，多么的好啊。今天老婆常常给我吃我都不想吃，因为都是什么健康食品，烫的青菜什么的， 哇，老婆，你这烫青菜真好吃，没有放盐，好吃极了，多么好！丈夫也吃了，然后最后多么美好，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再看创世纪这段描述，个个都好，可是这是罪恶进入世界的开始。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在这件事上做主。下面还有很多，不过我们挑几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就是讲到整个神所造的世界后来充满了罪恶，神要消灭的时候，跟这里差不多一样。各位，我不必讲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造成的恶果了吧。就犯罪的时候，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不是每次都很那么下流污秽的，可以非常美好。这个世界上，尤其你看那些无神论的、人本主义的，不要上帝，没有上帝，不管没有上帝，就包括我们中国啊、印度的古文化，没有上帝，或者说没有信靠上帝、没有顺服上帝，也有很多的美，因为那有上帝的带领。但是人不归向上帝，不信他，没有被上帝在激励，那最后总是丑恶，总是罪恶的。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痛苦，西方的啊，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这些，也都有他们非常多的理想，是站在理想中间开始的。但这理想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越是那种没有上帝、抵挡上帝，最后产生的恶果就越邪恶。亚当夏娃开始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刚刚已经讲了多好美好，后来的坏我们就不必讲了。创世纪第六章又讲到，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我们不去谈那个神的儿子是什么啊，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什么赛特的儿女，有人说是君王的儿子啊，这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去讨论那些解释。但不管是什么解释，都不妨碍我们现在要说的，神的儿子怎么解释，看字眼都是一个好的字眼，神的儿子。然后又看见了，眼睛能看不是很好吗？眼睛不是灵魂之窗吗？神造眼睛给我们不是非常好吗？各位，如果你的电脑、你的荧幕、你家的荧幕是什么，从20寸的变成40寸，变成60寸，变成什么液晶的、HD 的，现在是什么蓝光的，哇，看得真清楚。各位，这没有不好，我们基督徒不是反对科技的，我们很喜欢越清楚、越好看越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不仅给我们眼睛，上帝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包括不信主人聪明智慧，发展出这么好的声光电色，让我们看了享受，以此类推，包括吃喝玩乐的事，这没有不好。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他们就挑选娶来为妻生子，结果也很好。哎，你知道吗？结果是什么？生的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各位都不必详细讨论这到底是什么，我们单单就字面，不管你是什么结论，都不妨碍这个描述是很美好的。可后来是什么？后来是大洪水。圣经完全没有讲这一群人还有这些人后来怎么制造出那么多的罪恶，整个地方充满了罪恶，一点都不稀奇。各位，你再想想我刚刚讲的，各位你再想想我们刚刚讲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你不是什么专家，你也应该知道嘛。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里面给我们多少快乐，给我们多少痛苦，我看痛苦多得多吧。为了手机，为了电脑，妨碍我们的生活，妨碍我们正常的运作，让我们陷在其中。不要说已经上打电脑成瘾了，什么低头族啊，或者眼睛造成什么伤害，我们都知道。可我们继续在这里面做这些。我没有不喜欢手机或电脑，我刚刚已经讲了，让你清楚上网寻找资料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当耶稣不是主的时候，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迟早都带偏，最后是往地狱去。 手机电脑是，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被它捆绑得很厉害，不要说色情网络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一批人发明出来的原子弹是怎么样？我不能说不好，各位，我觉得那非常好，非常好的智慧，有很大的能量，如果我们能把核废料的问题解决，哇，还真的是很干净的能源。但是你看他丢在日本死了多少人，但是那件事我又觉得造成很好的结果，日本投降了，如果不丢，日本是抗战到底，当时盟军估计还要再死100多万人。但是我不是在讲这件事对错的问题，我只在讲到说科学家就去发，就去研究，很好，感谢主，他们研究，那是神给他们聪明。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耶稣不是主，他们不是敬畏上帝来做这个事的。所以即使是造成很多好的结果，包括能源的释放和快一点结束一场很残酷的战争，仍然是可悲的。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生子，生出上古生英母有名的人，后来是那里面充满了创世纪没有多讲各样的罪恶，神要灭掉那里的罪恶，就在我想起自一点，就是6章2节的随意任意，不管是随谁的意，男的女的，英雄豪杰，父母好人坏人，甚至随着神儿子的意，而不是随着上帝的意，那都是死亡，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再说，真的美好的自由和自主是顺服上帝的，你顺服上帝才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好的善良的那种自由和自主。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讲亚沙龙哈，不过亚沙龙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第一个他英俊美丽，这很好，全以色列找不出这么好的人，但他不只是外表英俊美丽，第二个他非常有正义感，他杀他的哥哥，后来造他父亲的反，你去圣经里可以看到他很有正义感，他对整个以色列人因为大卫的堕代而产生的许多的不义，他有很多的不满，他有正义感，他在造反的事上预备上你也看到他有聪明，他英俊，他有正义感，他有头脑，而且他有很丰富的感情，这些我们都不去讲他，有感情，有理智，有头脑，有美丽的身体，你还要找哪样更好的人？可是这样的人做出多少的罪恶，我们也不去谈他了。有的时候好像环境逼着他这样，但是不管环境逼着我们怎么样，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时候我们举步维艰，基督徒也是，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都有的，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投靠上帝，相信神的怜悯，并不是说我们相信神的怜悯我们就没有困难没有痛苦，我们可能有更多困难痛苦，因为为义受逼迫，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条正确的路。保罗也是一样，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从前当然就是他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的想法，就他的想法，他是什么人，他怎么想，腓立比书3章6节，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是没有缺点的，就律法上的义他很对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意思并不是说哦，我不要读书了，我不要上进了，我不要 吸取新资料，很多人以为是这样，以为基督教就是反制的。我一天到晚就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要不然就祷告主你显现给我看，要不然就查圣经，然后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把解经书也都读得很熟了。不，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每个人都不读书了就成为一个神学家或解经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重点，认识基督是把基督当至宝，是把基督当生活中的主，以至于生活中其他的万事万物，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电脑，或者是别人的科技、文明，一切的东西我能恰当的使用，美好的使用，不被辖制的使用。各位，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你的手机如果掉了，你的电脑如果死掉了，哇，就造成一阵恐慌，对吧？完了完了，哪里完了呢？科技叫你被辖制啊。啊，当然我们也感谢主，科技会说，哦，你的电脑坏了没关系，现在都有什么东西自动帮你存一份了，备份了，哦，感谢主。好，我们也感谢主。各位，我只在说科技这些东西，或者你的理想、别人的理想、欲望这些东西，我们基本上都觉得是很好的，因为这是在上帝创造和带领之下进行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人不服在上帝之下，怎么用都会有危险的，一定会有的。保罗说，我自己在律法上的义无可指摘，也就是他以前的生活非常好，这以前的生活好，但这个好不是认识基督的，基督不是主的。我用我自己，我想这是犹太教了，犹太教虽然再怎么尊主伟大也是，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我以自己为主，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决定，即使我是这么善良诚实，不是黑道，不是色狼，不是，我是很公平的按着上帝的律法，但我不是上帝做我的主，我还是看错了。好，因此我们过的一个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一个被拯救的生活，是一个继续要有信心，继续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当然可以，我们继续应该，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我们应当能够恰当的在世界的风俗下生活，我们恰当的使用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不是被它辖制的，是自由的，不被辖制的。这包括，哦，像前天我很想看是法国网球公开赛，我这不是罪恶吧？我很想看，但我后来没有时间看。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 NBA 最后一场决赛，如果我不能看，我会失落很久。哎，现在没有关系。我能看，我很高兴，我也会叫哦，我也会很高兴哦，但不能看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包，各位，我们不是很冷漠的，我虽然没有看，我跟儿子讨论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哎，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怎样？他是怎样？哇，我很，各位，我觉得这都是人生很快乐的事。我儿子跟我讲一个我错过的一个网球赛，或者是我儿子跟我一起讨论我没有错过的，他那个投篮投得好，那个教练那样换得好，然后没，那换得不对啊，这样争执，各位，这都是很好，人生是很可爱的，但必须是基督是你的主。我不必举这千千万万意义昭昭的例子了。我下面要举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他开始讲的那种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活。他在那里讲，六章 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里也在讲我们好自由啊。当然凡事都可行，并不是我什么都做。你今天不穿衣服也可行，但我不会这样做。为什么？我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行有益处的事情，我们甚至做错了，我们因信称义也能得神的赦免，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做的是对的。我都可行，但我不受他辖制，包括食物，包括性。食物是为肚腹，肚腹为食物，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意思并不是说食物或肚腹不好，这两样都非常好。我们不是都为这些谢饭吗？感恩吗？不仅谢饭也谢肚啊。主，你给我一个好的胃肠，好的胃口，不是非常感谢吗？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意思不是负面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以肚腹为神的话，只以食物为神的话，这些都会废坏的。但是如果你是以神为你的主的话，我们吃喝身体最好的照顾，让他有最好的吃喝，让我的肚腹和食物有最好的使用。各位，我真希望我们每个人吃喝都是愉快的，让我们身体健康的，不只是可以好好服侍主，也让我们生活，如果真的好好服侍主，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很喜悦的。你不要爬山爬到一半肚子痛了，这都何等杀风景呢？你不要听到一半肚子痛了，通常是头痛了，不，那何等杀风景呢？谁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就是当这些本身是主的时候就没有意思了。下面讲的也是性的生活，身子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两个嘛，一个是食，一个是性嘛。保罗不躲避这些问题，一个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活，我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器官，我们身子都是为着主，主也为着身子。主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差遣圣灵给我们，都希望我们能把这些东西快快乐乐的来使用。第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当然是指着将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复活，但是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现在就在我们身上，我们非常希望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就有那个复活的生命。这话讲的有点矛盾，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我们又有，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死里复活，但我们又有，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圣灵给我们那个美好的生活，或者说我很喜欢讲的是自由的生活，我们已经开始。你看耶稣复活有的身体就是很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我们现在当然没有那个身体，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有那个身体。各位，就是我们不被捆绑，不被限制。我们还是会生气，我们还是会有渴望，我们还是会失望等等，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情绪都让我们能够更正面的生活。人说的负面对你攻击的话，不会叫你吃不下饭。人今天你在上班的时候碰到老板或同事或者客户的恶劣的对待，不会叫你痛不欲生。各位，这些事都常常会捆绑我们，但我们不受它辖制。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情感，我们有情感，我们也会哭，但是我们总知道主的那个圣灵的能力叫我们胜过这世界上一切负面的东西。然后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下面他用一个最特别的方式来描述。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这话是什么意思？照下面他所讲的，包括与主联合的，与主成为一灵，与娼妓联合的，与他成为一体。然后十八节讲要逃避淫乱，然后说人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内，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好像保罗在那里讲的就是 弟兄姐妹要守身如玉啊，不要犯淫乱啊，好像是讲的是这个，应该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罪，淫乱的罪是我们最不好意思讲罪，但是实在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罪。我们不必讲到说犯婚外情实际的犯，或者婚前性行为实际犯，单单是那个照我所知道的那个比例也非常的高，我看过很多统计是超过 50% 的都有过一两次这些。那我们不要讲行为上，心里脑袋里面呢就犯的更多了，所以保罗叫我们不要在性的上面要小心一点。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多余的话，保罗的提醒是对的，但是我不觉得保罗只在讲这句话。保罗不是只有在讲少上一点网啊，少看那些色情网络啊，少去乱想那些东西啊，保罗不是在讲这些，保罗讲的比这深刻的多。保罗说，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说什么叫基督的肢体， The body of Christ， 耶稣的身体。我可以把耶稣的身体当作娼妓的身体吗？当然，对不起啊，各位，你如果真的要想的仔细一点，这个肢体应该是在指着性器官了，就是你的性器官不能跟别人除了你的配偶以外发生性关系。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基督的肢体是什么？基督的肢体你可以讲，哦，就是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耶稣的 body 啊，但那个跟我们不在一起啊。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照保罗所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和其他地方讲，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肢体就是你的身体，也就是别人的身体。我什么叫做把基督的肢体，基督肢体是教会，还有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当作娼妓的肢体。什么叫娼妓的肢体呢？什么叫做把耶稣的身体，把教会当作娼妓呢？各位，这个我们可以完全不要想到性。什么是娼妓的肢体？什么是娼妓？把别人当作娼妓，就是把别人当作一个满足你的工具。把别人当作娼妓，就是不尊重别人。把别人当作娼妓，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把自己当作主。所以各位，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作为娼妓的肢体，就还是在讲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自己是主，其他的东西好也好，坏也好，道德学问也好，丈夫妻子也好，儿女父母也好，教会也好，就只是你快乐，不管是高级或低级的，你快乐你满足的一个工具而已。就是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哥林多教会，固然也常常提到他们性上的放纵，但是比那更严重的是，哥林多教会时时刻刻就是自我中心。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都在犯淫乱的罪，但是所有的问题我必须说都是自我中心。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长老执事，每一个同工，每一个牧师，包括我们都觉得我是主，大家要听我的，预算要照我的意思编排，工作要照我的意思来分配，世界上是这样，教会里也常常是这样。各位，我们不能说每个人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我们真希望说，答案很简单，但怎么应用真是难。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本教会之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娼妓的身体，也就是说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的，要满足我的意思来用的。所以当我们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不要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把其他弟兄姐妹当作使唤的人来讲，你就是把他当作娼妓，你不尊重他，你自己是主。 当你在家里面发号施令，尤其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是神给我们相对的主权。但是如果你就觉得你就是主的话，你也是把你的儿女、把你的父母、把你的配偶当作娼妓，他们只是来服侍你的，而且是叫你满足快乐的。我们不可以，我们的身体，他的确用信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身体，因为跟主联合，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十七节。本来这句话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确是这样，夫妻的性关系，我们跟主的联合不会是性关系，因为主没有身体，我们就说在灵里的联合，我们跟他成为一个灵，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神借着这个奇妙的信，我们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结合在一起，使主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我们的身体是主的，我们是服侍主的，而且我们整个教会每个人都跟主联合的，他也是服侍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不爱美哦，荣耀就是美，在我们自己身子上荣耀神，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包括你的吃喝穿打扮。可都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错误的讲法哈，但那错误不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说我要开好车，要荣耀上帝；有人说我要主，你一定要让我考上台大，这样可以荣耀你。各位，这些常常都偷取神的荣耀了。啊，主，你一定要让我漂亮一点，人家看到师母这么漂亮，就会荣耀上帝啊。各位，这些很多都是私欲，这些很多都是狐假虎威哈，借着上帝，然后要让自己美一点。但是也不一定都是错，我们可以有一个心，主，求你使用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的荣耀你，让我们能够在真的爱、舍己、彼此照顾之下，我们能够荣耀上帝。包括也许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生活中有些富裕，但这些是不是真的在荣耀神？根本，最我想每个基督徒自己都晓得，我是在偷取神的荣耀，还是我真在荣耀神？你自己晓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需要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与主联合。各位，与主联合，这个我原谅我这样说，与主联合，它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最早的是亚当夏娃的两个人的联合，后来讲到夫妻都是。如果我们神用了这个字，不是我用了这个字，我们要与主联合，那真是双方在一种高度的爱和吸引中，高度的喜悦吸引当中。甚至如果我们更把这个联合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就是绝对的舍己中产生的一种极大的快乐和丰富。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感动，认识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如何的怜悯我们、爱我们，神在我们生活中如何的体恤我们，我们就被这爱感动，我们就被这圣灵工作，我们就用保罗的话，我们就把身体献给主，跟他联合，以至于我们所有的服侍、吃喝玩乐、生活，都是与主成为一个灵，与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灵。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自由，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圣洁善良，这圣洁善良喜悦的是我们对每个弟兄姐妹，绝不把它当作娼妓的身体，而是主的身体，绝不是只是让他成为我成功快乐的一个垫脚石，而是他是主的身体，我也是主的身体， 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众家买来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教会的爱，丰富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悲伤的时候，快乐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平静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因着圣灵的工作，与基督与神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是你的身体，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也都是你圣洁良善的身体，这个身体连于基督，这个身体彼此相爱，这个身体互相尊重，这个身体圣洁善良。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